好，感谢主哈。那我们啊，接下来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正道的环节。那我们其实每一次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真的像诗篇里面说的，我看耶和华的圣名呢，又美又善啊。特别是我们当中的小朋友、年轻人，更加是这样子的。然后魔鬼也特别害怕，为什么？因为魔鬼也不知道这里面最小的一个小子，将来会不会变成大卫来威胁他，对不对？而且他看到就算最软弱的一个人，好像基甸一样躲在酒榨里打麦子，也许有一天突然就带着300个人把他准备了几十年的诡计一下子就打破。所以教会是很奇妙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一起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身边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你知道比较软弱的人，因为当上帝在他身上做工的时候，他会变成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在我们今天开始我们讲道之前呢，我们今天是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祭坛系列。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在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最软弱的人在你的手中也能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强大的人，因为这是你在经上说的，因为神的软弱也比人的刚强更加强。主啊，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你特别拣选了软弱的人，要让世界上面那些刚强的、那些智慧的人去羞愧。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信心，知道你必在我们身上做成这样奇妙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欢喜，我们就感恩，我们就充满力量来为你而活。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我们在讲台上要分享的主日信息。主啊，你使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因为如果没有圣灵加力量，我们所讲的一切就没有任何价值。但是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去加力量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讲的就会充满天上的能力，就会打开人心，甚至会对灵界产生重大的影响。愿主你就施恩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那么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呢继续要跟大家分享看那神的羔羊。好，看那神的羔羊，然后我们今天继续去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神的羔羊。那么我们好，在分享的之前呢，我们还是把这两节经文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好，我们把这两节经文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章29节还有约翰福音1章3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一起来齐读。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看哪神的羔羊这个信息，我们这是第二讲。那么我们上次主要的重点在看，好，我们就在讲看，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说，当我们登上祭坛最重要就是我们要看见。看什么？我们登上祭坛最重要要看见耶稣。如果你在祭坛上看不见基督，你看了很多其他东西，你觉得也很有得着，甚至很兴奋，但是你还没看到重点。我们讲了10几讲祭坛系列，我们的每一讲都是要帮助大家去看基督的，阿们吧。所以10几讲并没有把基督全部都涵盖进去。我们说了，我们在地上我们讲一辈子也不可能把基督全部涵盖进去，因为基督无限丰盛。但你一定要知道你要看见基督。我们上次还讲了，我们在祭坛上不单要看见基督，而且还要什么呢？还要在基督里看万事。如果你学不会在基督里看万事，即便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但你日常行事为人和其他非基督徒区别不大。但是当你学会在基督里看世界，当你学会在基督里看自己，当你学会在基督里看上帝，你这时候你整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大不相同，因为你看见了事情的本质。阿们吧。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常常喜乐？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充满信心？基督徒为什么凡事有盼望？因为我在基督里看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重点在后半句，就是神的羔羊。 我们要看看神的羔羊，所以神的羔羊向我们强调了些什么。然后约翰在这里讲说，我们的主基督这位神的羔羊是背负世人罪孽的，那么它的意涵是什么。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基督教信仰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叫做因信称义，有没有听说过？一定要听说过，你作为基督徒一定要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信称义只有基督教有，其他宗教为什么完全没有因信称义这个东西？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些，所以今天的分享是非常重要的。我就鼓励大家，你要认真的去听，而且我们讲完了也会有录音放出来，我也鼓励你多听几遍，因为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讲非常重要。以我牧会的经验，好多基督徒甚至有些传道人传了几十年的道，但是在这一块上面还有很多软弱，而这一块的软弱是致命的软弱。你知道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讲出来以后，把它阐明出来以后，对整个世界带来重大的影响。今天的世界之所以是如此，就是因为马丁路德把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从圣经当中再拿出来，在全世界当中去传讲，然后就把世界改变。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些。那么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去看，我们说看神的羔羊，我们今天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去讲。那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去看一看神的羔羊，我们重点在神。我们看看刚才施洗约翰跟门徒讲的话，说看哪神的羔羊。那么他讲到神的羔羊有什么重要的提醒，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我们特别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已经听很多遍了，神哪、啊、神哪、啊、是吧，甚至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养成习惯了，甚至在一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那些人已经变成一个口头语，上帝这个词在他们口中已经没有敬畏的意涵了。但是当施洗约翰讲这些话的时候，是不是随随便便脱口而出顺口溜出来的？不是，是圣灵感动他让他去讲。他说这是神的羔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基督是神的羔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我们说我们今天也只能讲一点点，但我希望能抓住你的心。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说，当施洗约翰讲到基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他强调基督从哪里来，基督是不是只是从人那里来的一个宗教宗师，是不是只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不是，他从神来。所以主耶稣自己也讲过，说我跟你们讲啊，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情你们都不太听得懂，如果我跟你们讲天上的事情你们更听不懂。他说我是从天降下来的，我知道天上发生什么事情，我是从神来的，我就是神。所以你要去看主耶稣基督，他是从神而来的，他意义在哪里？我们说意义很大很多，我们就讲一点。什么一点呢？神的计划必然成功，人的筹算必然失败，同意不同意？你知道吗？这个世界里面还有整本圣经反复的向我们去印证，反复的教导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对吧？凡是人自己努力做的东西常常是失败，甚至我们可以说都是失败的。亚当夏娃当他们说我们自己要像神一样，我们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呢？失败了，对吧？该隐要按他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献祭，然后呢？失败了，对吧？当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应许的儿子，然后亚伯拉罕和萨拉两个人说，哇，上帝十几年前就讲这个事儿，现在我们还没怀孕，我们得想想办法帮帮上帝的忙。然后谁生出来了？以实玛利生出来了，失败了，对吧？只有上帝来，上帝跟他说明年萨拉在这个时候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就是应许之子，这个就是以撒。结果萨拉这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家，绝经绝了几十年的人，居然又开始身体活过来生了一个孩子，对不对？你去看包括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他那个很爱他的门徒彼得，彼得说一句什么话？彼得说众人都跌倒怎么样子啊？我绝不跌倒，我今天愿意为你去死。然后呢？然后他重重跌倒。从人来的一定会失败，从神来的一定会成功。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豁然开朗。所以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都向我们见证，比如说我读两处的经文给大家听。在箴言19章21节说什么呢？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人心什么？多有计谋， 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然后在诗篇的33篇，我鼓励大家好好去读诗篇33篇，特别激励人。他讲到说，我们的上帝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然后说了一句话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时候会误会上帝，说你看我们人的计划也不错，是耶和华使我们失败呀、啊，是耶和华不让我们成啊，他妒忌我们呐、啊。哎，你注意啊，撒旦当初是不是这样跟亚当说话？撒旦当初就说，上帝不让你们吃啊，就怕你们吃了以后你们很厉害，你们又聪明又智慧，你们像神一样，神都不需要了，神就下岗了，他为了自己不下岗，所以不让你们吃，你们吃了就惨了，你们吃了以后上帝就没活干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所以上帝在这里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是表明上帝的掌管。他告诉我们说，人所做的一切都不能成功。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说，为什么基督是神的羔羊这么重要。如果基督不是神的羔羊，基督能不能救我们？如果基督不是神的羔羊，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能不能救我们？不能，他也一定会失败，你明白吗？就是因为他是神的羔羊，他才能成功。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讲，我们讲祭坛系列第一讲，大家还记得吗？第一次献祭发生在哪里？伊甸园。谁做的？神亲手献祭。所以他就给我们一个榜样。为什么祭坛这么重要？为什么祭坛可以解决罪的问题？因为这是神做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听了这些，你就明白我们为什么很多基督徒那么多愁苦，那么多失败，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有些人说，我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失败，因为我爸不好啊，因为我妈很糟啊，因为我有一个很糟糕的哥哥，我有个很差劲的妹妹，哇，他们拖累我，拖累到一个地步，你不知道啊，梁弟兄，你们家比我们家幸福100多倍。哎呀，我跟你讲，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人之所以这么凄凉，人之所以这么失败，是因为人一直在专心自己的筹划，而不是去寻求上帝的计划，而不是去加入上帝的计划。阿们吧。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计划有没有失败过？上帝的计划一次都不失败。所以你想做一个成功人士吗？所以你知道我们基督教也讲成功学的哦，但是跟那些成功学大师完全两回事。那些成功学大师就是，你买我的书，你买我的 CD, 你掏8888买我的课程，我就让你成功。他成功了，你失败了，是吧？你弄得在刷信用卡买他8888的课程，结果最后啥也没有。我们基督教也讲成功，我们基督教讲什么叫成功？神永远是成功的。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说成了，对吧？你加入神的计划，你寻求神的计划，你加入上帝的旨意，你一定是一个真正的成功人士。否则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努力一辈子，最后是一场虚空。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其次我们说，我们再去看，当这里面讲到说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我们说从神而来的是永远坚固。为什么我们说从神而来的是永远的坚固？就是你去看，还是看圣经，还是看人类历史，人的软弱和筹划能不能破坏上帝的旨意和计划？人的软弱和筹划能不能破坏上帝的旨意和计划？完全不能。你知道吗？上帝最奇妙的地方就体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上帝啊，他做他所有的计划跟人有关系没有？有，他用人来实现他的计划。人软弱不软弱？所有人都是生来是什么？软弱的，所有人生来都是罪人，对吧？然后上帝使用所有生来都是罪人的罪人，然后去做他奇妙的工作，然后这么软弱的罪人，居然没有一个人能把上帝的计划破坏掉、拦阻掉、推延、延迟掉。你说奇妙不奇妙？这就是真正的奇妙，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从神而来的是永远坚固，上帝所有的计划，你看在主耶稣身上特别明显体现到。主耶稣出来昼夜祷告，拣选了12使徒，其中有一个叛徒叫什么？犹大。然后这个犹大把主耶稣出卖了，上帝的计划被挫折了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挫折。 对吧？你看我们以前讲出埃及记的摩西，40岁的摩西明白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但是40岁的摩西软弱还是刚强？他自己觉得呢？他自己觉得刚强，然后他要帮上帝一把，结果呢他只能逃亡，逃亡了多少年？40年。但上帝的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计划有没有被延迟40年？没有。所以在出埃及记，当上帝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逾越节那天，圣经上面讲说正430年的时候，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了。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应许的，一天都不差，一分钟都不差。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豁然开朗。所以我再讲一个，我在这里稍微发挥一点点，但是能很安慰你，但你要用信心才能领受的。我说什么呢？你知道吗？凡事已经过去的事情都是最好的。凡事已经过去的事情都是最好的。什么意思？说怎么可能最好？有些事情就是犯罪。对，我没有说它不是犯罪，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痛苦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觉得如果这件事情那样发生就会好一些。我跟你讲，不是。你知道我们有些人为什么在婚姻上没信心？说当初我就是瞎了我的太金狗眼，看上了他，跟他结婚，从此以后我就痛苦万分。如果那天他问我要不要嫁给他的时候，我抵死不承认，不愿意，我的人生会多么的幸福。我的太金狗眼啊，是不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你这个痛苦就是因为你不相信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阿们吧。上帝是不是掌管万有？
是。
然后上帝是不是至善的？上帝是不是至善的？
是。
上帝是不是全能的？
是。
至善的全能的上帝，他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人都是罪人，但是他依然是恩慈的，所以他让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罪人当中已经是最好的了。你不要再去，你明白这个道理，你知道在很多人心理学上面的那个问题就真正彻底解决。心理学经常讲原生家庭问题，对吧？哇，原生家庭改不了的。你能改了你爸吗？你能改了你妈吗？你改不了的吗？然后我们就抱怨，哇，隔壁家老王多好，如果我生在老王家就好了，如果我是比尔盖茨的儿子就好了，如果我是那个巴菲特的女儿就爽了。你不用，我跟你讲，你生在这个家庭里面对你而言就是最合适的了。你知道有些做父母也是看着自己的孩子这么可爱，然后特别难受。难受什么？这么可爱的孩子在我手里毁了，你看我什么学历，你看我们家才多少钱，我在广州生活要买一套房子得多少钱，要怎么样。哇，我居然做了他妈妈，我觉得我真不配做他的妈妈。爱要常以为亏欠，但是你要有信心，上帝不做错事情。你最适合做你女儿的妈妈，你最适合做你儿子的爸爸，对不对？因为从神而来的，从不会被人的软弱，从不会被人的这些筹划所破坏，所以你就有信心。你看着这个孩子，虽然你也会发脾气，你也会做错事，但是你会有信心说，主啊，我知道你让这个孩子在我们家是最合适的。主啊，我那个黄脸婆啊，整天把我吵得骂得狗血喷头，但是我知道她是最适合做我妻子的。我虽然人都瞧不起我，但我知道我是最适合做她丈夫的，对吧？而这些还仅仅是我们的生活。我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救恩就是从神来的。我们的拯救是上帝的拯救，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救恩的根基全然是神，全然是神的作为。所以主耶稣说，我的羊 99% 不失落， 99.99% 不失落，是不是这样说？他怎么说？我的羊一直也不失落。为什么？因为都是神做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神来的是永远坚固的。所以施洗约翰，你就看到他的灵性多厉害。我们这些传道人经常讲很多废话，我要讲一个多小时，施洗约翰就讲六个字，看那神的羔羊，就把最精要的东西全都讲出来了。他是神来的，他是从神来的，所以你去仰望这位羔羊，你不会灭亡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上帝，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上帝太少，看自己太多。 看人太多，甚至基督徒都喜欢高举神学家，不喜欢高举上帝。所以一问，你是哪个宗派的呀？你学的是哪个宗的神学啊？我说，你学哪个宗的神学高呢？还是读圣经高呢？到底神学高还是圣经高？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真的圣经高吗？为什么弟兄姊妹读圣经你那么不屑，然后有个人说我读神学了，我们就肃然起敬。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真的很有问题？我不是反对读神学，我是说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从神来的永远坚固。而且当我们再去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去信靠耶稣的人永远不会失望。同意不同意？因为上帝在基督里所有的应许，我们刚才读过那个经文对吧，在基督里全部都是阿门的，都是是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不一样。真的，我讲到这里，我再讲一下我自己的见证。我以前那个时候已经做传道人，那个时候是兼职传道人，然后讲了几年到了，但那个时候因为在圣经认识，特别因信称义的认识上有问题，所以虽然讲了几年到了，但是一想，哎呀我的天哪，我可能最后还是会灭亡的。因为主耶稣说过，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山羊绵羊审判的时候，然后有的人跟主耶稣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我不是奉名赶鬼吗？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所以我那时候讲道，我想完了，有一天也许我到天上遇见主耶稣，我跟他说，主说我是奉你的名传道，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很难受，我说后来心里还默默说，主啊，哎，就算我要灭的地狱里，起码我也传过道了。就是这样子，但是心里还是很苦。但是有一天圣灵突然就开我的心。圣灵开我的心是什么呢？就是在读马太福音七章七节的时候说，祈求的什么就给你们，寻找的呢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你说这节经文跟得救有什么关系？我说对哦，圣灵感动我说祈求就得着啊，你那我就求耶稣救我呀，我就求耶稣让我的灵魂可以上天堂啊。他说了祈求就得着，哎呀对哦，所以我赶紧求，所以我求主耶稣啊，求你救我，你救我的灵魂，让我不灭亡，阿们，奉耶稣的名阿们。然后主耶稣，我一定不会灭亡。所以我那时候学会特别开心，每天一到我讲道就教弟兄姊妹说，哎，你求过这个没有？没求过今天就赶紧求啊！别的你甚至先不听我讲道，心里默默祷告两分钟说，主啊，求你救我的灵魂。因为他答应了吗？祈求的就得着吗？你祈求得到天堂，你祈求得到永生，你祈求不失丧，他一定答应你啊。因为他是谁啊？他是神，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他是神的羔羊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说再讲为什么说他是神的羔羊非常重要，我们说从神来的才能让神人和好，从神来的才能让神人和好。神和人之间不和好的原因是什么？罪。对了，罪的本质是什么？神人之间的隔绝就是罪，阿们吧。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什么叫解决罪？所以你再去看其他的宗教，包括基督教里面不讲因信称义的那些人，对罪的认识太肤浅了。什么解决罪？他们说原来你撒谎，今天开始不要撒谎，哎，撒谎的罪你就解决了。我说胡扯八道啊！你不撒谎了，罪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不贪心了，罪的问题就解决。如果这样子，还要耶稣干什么？你干脆你就恨上帝喽。当初你把我生成个哑巴，我就不撒不了谎了，对吧？你让我在比尔盖茨他们家出生，我贪什么心？这对不对？几千亿美金在我们家里放着，是吧？上帝都是你的错，这是太肤浅了，弟兄姊妹。你知道罪的本质就是与神隔绝，所以罪的解决是什么？与神和好。谁能使我们与神和好？只有从神来的才能让我们跟神和好，阿们吧。如果你跟神都没有和好，谈什么罪的解决？罪没有解决，你说什么得救呢？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不客气的讲，在今天基督教里面有一些人其实非常法利赛化，一边批评着法利赛人，一边用法利赛人的方法批评着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听了他们的批评都会很欣慰，说我们还有传人，我们还有传人。这些人就是啊，你这个没做好啊，你那个没做好啊，你这样子啊，你好。然后大家都说哇，你看人家多敬虔，哇，人家对罪多敏感。然后他讲来讲去不讲基督，我说不讲基督去讲罪都是耍流氓。我告诉你，因为罪的解决必须是神人和好。你怎么跟神和好？主耶稣 讲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去晓得，所以使神人和好的就一个方法，就是耶稣基督，阿们吧。所以你去看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特别像我们之前讲的出埃及记，以色列要出埃及，出埃及之前他们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家家户户要把十诫背下来，对不对？对不对？以色列出埃及之前要做一件事情，家家户户都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事？他们那天要干什么？杀了一个什么羔羊，然后呢把那个羔羊的血干什么？涂在门楣上，凡是门楣上没有羔羊的血怎么样子啊？就不能得救，但是只要门楣上有羔羊的血，他们就一定能得救，一定能出埃及。为什么？因为只有基督能够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才出了埃及。我们以前讲出埃及记住反复强调，如果你跟神没有和好，你哪怕住在耶路撒冷，哪怕你天天在耶和华的圣殿里，你根本是住在埃及的。但是如果你跟神和好，你靠着基督跟神和好，哪怕你还在埃及住着，但是你是一个以色列人，你的家乡是哪里？是天堂，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些时候，这个就会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永远稳固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因为它是从神而来的，而从神而来的羔羊才能够使我们与神和好。不要再纠结那些仪式，不要再靠你的神学，也更加不要靠你自己的行为功劳，你唯独靠基督，你就心灵得永远的安息，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我们要讲羔羊基督，我们要讲羔羊基督。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在这里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对吧？那么我们要去看看这个羔羊基督，当施洗约翰这样去讲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要去思想。那在这里我也只是讲一点点，其实我反复强调不是我啰嗦，而是真的是这样子。我们每一次讲到讲基督，我们是讲不完的，我们讲2000年讲不完，讲4000年也讲不完，然后将来到天上我们还会继续的讲基督，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太多我们不知道的，因为它有无限的丰盛，无限不是多多多多多多多多一直加，无限是超越有限的意思，完全不同。那么我们今天讲，我们说再去看基督的时候，我们从圣经去看。第一个，我们讲羔羊基督的时候，我们说大家要去看背负罪孽的羔羊，他是赎罪的羔羊。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去晓得这些。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截然分开的地方，这也是基督教最难的地方，就是我们不靠功德，不靠善行，只靠什么呀？只靠基督的替罪代赎，这个太难了，这个太容易了，你知道吗？容易在哪里？容易根本不靠我们自己，我只要靠基督，我一定得救。但难在哪里呢？我们人天生就是功劳主义者，叫我们不靠自己的功劳，不靠自己的善行，我们就说宁可下地狱都不接受，你知道吗？听过福音又下地狱的人都是这样子的，那个少年官不就是这样子吗？主耶稣说他到主耶稣面前说多敬虔呀，扑通一下跪下来，夫子啊，我该怎么做才能承受永生？你注意他强调说我该什么，我该怎么做，他强调的还是我做什么。结果耶稣就跟他说，其实耶稣跟他讲的就是你不需要做，你变卖一切所有的，你把你的钱财分给穷人，这都不叫做，这是要把你的拖累拿掉，因为这些钱财拖住你，你动不了，然后你要跟从我，你就有永生了。然后这个少年官怎么样？少年官生气了，就忧忧愁愁就走了，胡扯八道。这个少年官是很受人夸赞的，我跟你讲，那个少年官如果今天来到今天的基督教里面，很多人会请他到处演讲的，你信不信？因为连主耶稣见到他第一眼就喜欢他，这个人行为上是很棒的。我们今天很多人不也是这样，你一讲因信称义，有些人就紧张，梁弟兄不要老是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会带来懒惰的，我们要讲讲行为啊。 光讲信心是不行的，光讲信心是不行的，光讲恩典是很危险的。你看我们讲上帝的恩典很危险，讲人的行为大家就放心了，哎呀我可以睡觉了，哎呀这个梁弟兄，哎呀这个是老是讲恩典吓死我了。你看我们对上帝多么不放心呢、啊、我们对人多放心呢、啊、你看到了吗？可笑不可笑啊？超级可笑。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靠功德行为得救是最荒唐的一件事情。首先圣经上没有一个地方告诉你说人的善功人的德行能够作为得救的依据。马吃草正常不正常呢？鸟在天上飞正常不正常？你要不要奖励鸟在天上飞啊？你要不要奖励马吃草啊？你不需要的吗？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本来就应该行善，你得什么奖赏？你不行善该受罚，这是真的。你知道吗？我一讲这话很多人又生气了，说啊，光罚不赏。本来人就应该做好事，你明白吗？所以靠人的所谓的善行积累功德根本不对。而且我再问哈，你今生假设你能活200岁，天天做好事，然后你200岁的年月里面你天天做好事，然后居然做了600天好事啊，我假设你出生那天就开始做好事啊，做了60000天好事，然后你就换得了永生，公平不？哇，你看我做了60000件好事，我就得了永永远远的祝福，上帝好慷慨哦，公平不？当然不公平了，你做那几件好事就得到永生，你明白吗？所以其实靠功德行善行去得永生摆明不合逻辑，但是人就如此的，所有的宗教都是讲这个。真正解决罪的问题，圣经上面用的方法是什么？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我不客气的讲，直到今天你去基督教的论坛里面去看基督徒的文章，80%以上的文章还是教你怎么立功德，真正诚诚实实的告诉你说你不靠你的行为只靠基督的文章连20%都不到，因为那20%还有很多风花雪月。为什么？因为我们天生功劳主义。但是圣经里面讲，所以苏西约翰讲的这个话多么的重要，看那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我们就是靠这个替罪的羔羊，他替我们成为罪，他为我们承受罪的咒诅，这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大不一样的地方，你才会真正的去明白很宝贵的这些真理。所以这是我们好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哈。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再去看，我们说基督要去做替罪的羔羊的时候，他自己一定是无罪的，他自己一定是无罪的，无罪的基督才能替我们成为罪，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如果基督自己有罪，他还能不能救我们呢？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哦，弟兄姊妹。就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我有一次呢不小心杀了人了，我这个好朋友呢也是个暴脾气，杀了3人，然后我们俩都进监狱了。然后我这好朋友一说，呀我看你还年轻，这就死了，好可怜，我替你死怎么样？你感动不？挺感动的对吧？有用没有？为什么没用？你也要死，你替我死，你说的漂亮，临死之前还要讲漂亮话好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如果基督都是有罪的，他也要死，他有什么资格解救我呢？阿们吧。所以当施洗约翰在这讲说神的羔羊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去看这位无罪的羔羊。所以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都去向我们去表明这个真理，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才能为我们这些罪人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彼得前书3章18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主耶稣基督他要替我们成为罪，然后把我们从罪中赎出来，前提条件他必须没有罪，阿们吧。而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讲得非常清楚，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了罪，为了谁的罪？为我们的罪。而我们的罪那时候给他了没有？
给了，
给了。所以是义的代替不义的，然后我们才能得救。他把我们的债都拿去了。就是我跟弟兄姊妹去啊，跟慕道友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很喜欢用这个比喻，因为这个比喻很好去说明。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欠债100万，我还不起，那按照法律来讲，你欠债100万，人家关你进监狱，合理不合理？
合理。
哦，我要出监狱该怎么办？还债。啊，我没钱呢，我善于欠债啊，你知道吗？我善于欠债啊，你再给我100万，我又欠进去啊，所以怎么办？我有一个好朋友，亿万身家，他说梁弟兄，听说你欠了100万，这个很危险呐、啊，这个人家关你进监狱，我看你很惨，你们孩子也很惨，我想帮你，那他怎么帮我？我帮你还了，他帮我把100万都还清了，请问我可以出来不可以？
可以，
可以。耶稣做的就是这个事情，但是前提条件，我这个好朋友他也不能有债务，同意吧？他自己说，我准备进监狱了，啊，因为你欠100万，我欠1亿，啊，现在我觉得你欠100万好惨。然后呢，我先帮你还，行不行？法官会同意不？法官会，哇，看到一个义薄云天的人，自己欠亿，还帮别人还100万，呜，赶紧让那个100万的先出来，会不会？法官说，你是不是做梦呢？是吧？你今天你搞清楚没有？你现在是在梦里还是在生活里？你欠1亿，你帮别人还100万，我会同意你吗？我不会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基督，无罪的羔羊才能替有罪的人赎罪，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些人想把耶稣说耶稣是个真实的人，跟我们一样，他也有问题，为什么那些人至死都不会同意？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还有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如果基督是有罪的，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的信仰没有任何意义，全宇宙都要崩塌，对吧？基督是全然无罪的，但是替我们成为罪。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重点出来了，就是你要去看羔羊基督的时候，你要去明白一个，我说完全的救恩，完美的福音，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去做了羔羊的时候，你知道吗？在圣经当中有一个要求，献祭给上帝的祭牲可不可以有残疾有缺陷？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我们很多人第一想法就是你要敬畏上帝啊，你拿残疾的给上帝能像话吗？对，没错，这是最简单的，这是道德主义的，这还不是最关键。因为所有的祭牲都指向谁？指向基督，基督是完美的，所以你献上的祭牲是不可以有残疾的。一个完美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因为基督是无罪的。第二个完美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前面读的经文说，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义的代替不义的，对吧？他义的代替不义的，那一个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了，就是主耶稣基督担当我们多少罪？主耶稣基督担当我们多少的罪？有些你知道吗？有些教派到现在他们还是这个观点，说耶稣担当你信他之前所有的罪，然后信了以后的罪怎么办呢？靠你的悔改搞定。所以你知道那个教派的人最聪明的人要怎么办呢？临死之前再信耶稣啊，对不对？因为耶稣担当我信他之前所有的罪，我都快死了我信他，然后他把我罪都担当了，我最后一口气一咽上天堂了，对吧？但是如果我年轻的时候就信耶稣的话，惨了，对吧？我10岁就信耶稣，10岁之前呢他担当，10岁之后靠我自己，那不得累死我吗？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不是，这是人自己构建出来的神学。 所以你读神学的时候一定要警惕，你读圣经的时候要用信心。然后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说，我们也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基督是完全的救恩，从哪里来？从圣经上来。其实经文多得不得了，我只引用一节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面讲说我们要认罪，对吧？基督徒你不要不认罪，你不要明明得罪了自己的家人，明明犯了贪心，然后还给自己找一堆的理由，说我这样做是有理由的，这是上帝非常不喜悦的。但是你注意哦，和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不一样，我们一般人说你认什么罪赦免什么罪哦。这里面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什么？
一切
的不义。用什么洗？用耶稣的宝血。所以你明白吗？我们为什么说基督的救恩是完全的？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你一切的过犯，你一切的过犯都被洗净了，所以你必然得救。阿们吧。其实那种观念说耶稣洗掉我一部分，剩下那一点我要自己悔改搞定的，这种想法太骄傲。耶稣如果把你的罪的 99% 点后面小数点后面100位100个9，然后你剩了100位0.0001的罪你自己搞，你也搞不定。我告诉你，就那 0.0000001 的罪足够拉你下地狱，而你用尽你一生的眼泪，花尽你所有的钱财，你连那一点也搞不定。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的行为功劳能赎罪吗？你的钱财能赎罪吗？你赎不了的，你用那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对吧？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别人在那卖菜，说你说我肚子饿了，我要去买菜，你要拿什么去买啊？你要拿钱嘛，对不对？你拿个空气跑那儿，嘿，嘿。你没注意到吗？我冲你吹了两口气了，你怎么不给我一斤青菜？人家说傻的，你不拿钱给我，我干嘛给你青菜？你知道很多基督徒想靠自己的悔改解决罪的问题就是这样子的，非常的愚昧。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整本圣经反复告诉我们说，罪的解决方法根本不是你悔改的眼泪，根本不是你悔改的行为。你应该悔改，你应该改变你自己，但是这些跟你罪的解决是没关系的，你罪的解决只靠基督的宝血。阿们吧。而当你靠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耶稣基督他担当了我一切的罪，他赦免了我一切的过犯，他把最完美的救恩给了我，所以我只要接受我就不会灭亡。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说为什么基督教才有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因为只有基督教讲的救恩是上帝完全完成的。其他宗教呢？其他宗教得救都是什么？都是神人合作，对吧？甚至人这部分的作用要还要很大。唯有基督教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得救跟你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一定会很多基督徒来攻击你。哎，你说梁弟兄，你怎么又说基督徒攻击呢？因为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一个人说我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敢宣告说你有永生了。但是很多基督教，很多基督徒就哟，他刚信主就能得永生，我信了30年都没把握。梁弟兄，你这样子太轻率了吧？你起码让他上了慕道班呢。你起码让他怎么样才行哦。我说圣经上面的道理就是这样子的，你去看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有两个强盗。阿们吧。两个强盗好不好？好就不会挂在那儿了，对不对？两个都坏得不得了，而且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下面人嘲笑主耶稣说，啊，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自己下来，你下来我们就信你，你行个神迹吧。你知道那两个强盗坏到一个地步，他们已经被钉十字架，已经是痛得不得了的时候，两个人绝对是悍匪，然后两个人居然一起嘲笑耶稣啊！ 你知道吗？他不是说站在下面，耶稣在上面痛苦，他在那喝着茶嘲笑耶稣，他是浑身在流血，他是痛到心腹，因为十字架这个酷刑是最痛的一种刑罚，两个人绝对的悍匪，然后在那说呀，他们两个也嘲笑耶稣，结果圣灵感动，其中一个强盗突然改变了，开始说不要再说了，我们是罪人，但是这个人一点罪都没有，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然后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这个强盗有什么悔改的行为？这个强盗受洗了没有？慕道班上过没？三位一体知道不？知不知道什么叫唯独恩典？圣经读过没？有没有给哪个教会奉献啊？什么都没做，居然也到乐园里去了。所以有些基督徒赶紧又改，说乐园跟天堂不一样的，我受不了了，我知道了。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个强盗他只说了一句，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他就上了天堂，为什么？因为他一切的罪被谁洗净了呀？被基督洗净。所以圣经里面讲不讲悔改？讲。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地方讲悔改除罪啊？啊？圣经里面讲悔改就是让你转向基督，让基督的血洗净你的罪，阿们吧。所以什么叫悔改？所以不少基督徒都搞错了，说哎呀，如果你不悔改你这个罪就搞不定，我就说哇，你悔改就搞定罪的话把耶稣踢走，你悔改就是为了到基督那里，就是我们这节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怎么样，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用什么洗？用我们的眼泪吗？用什么洗？用谁的宝血啊？耶稣的宝血，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在圣经当中反复去强调，特别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的作者跟我们去强调，所以我鼓励大家好好去读希伯来书，我们也把我们以前讲的希伯来书100多讲我们都放到我们网站上面，也鼓励大家去听，因为很多基督徒不明白希伯来书，旧约新约他穿不起来。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就讲说，他就做了一个对比，说你看旧约的大祭司每天献祭，屡次献祭，然后不停的献祭，耶稣献了几次祭？
一次。
耶稣为什么只献一次？他很高傲是吧？人家不停的干，他就干一次，为什么？因为大祭司屡次献祭不能解决罪的问题，而耶稣基督一次将自己献上作为挽回祭，他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使那依靠他、信靠他、仰望他的人永远完全了，一次就搞定了，同意吧？对不对？你去高考，啪一下考了一个全省状元，你要不要说不行？明年我复读。我还再考一次，你会不会？不会。你这个期末了，然后考试考英语考语文，然后你考了100分，你会不会说哎呦再考？你不用考了，因为你满分了，阿们吧。但是如果你说你考了99分，你还可以说我再复习争取下次考100分。耶稣为什么只做一次？因为完成了。完成了什么？把我们所有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全部都担当了。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为什么基督教一定只能是因信称义，因为我们不靠自己，只靠谁？只靠耶稣。如果你学会只靠耶稣，你知道你多少的安息。我们多少心灵安息不了，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只靠耶稣，我总想靠一些其他的东西，总想靠我们自己，对吧？这个就是问题所在。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看到羔羊基督他是背负罪孽的，他是无罪的羔羊，他成就的是完全的救恩，完美的福音。你明白这些，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讲因信称义。我们为什么第三点去讲因信称义？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只有基督教的救恩论是因信称义的？因为这不是我们基督教故意特立独行，而是因为我们基督教有最独特的神的羔羊，因为有神的羔羊，所以我们的救恩论一定是因信称义的。为什么？我再讲，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因信称义是因为什么？因为 我们有一个完美的完全的救恩，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而这个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你怎么得，你怎么得，我们怎么得到基督做完全的事情，你要干什么，你说吧，耶稣基督把什么都做好了，你要做什么？所以他什么都做好了，你需要做不需要做？你不需要做，你只需要什么？你只需要信呢。所以罗马书就去跟我们去论证，论证什么呢？论证靠行为是多么的荒唐，论证人的行为根本不足以自救，因为人退一万步讲，假设你的行为能给你赚取一些功德的话，人的好行为，最好的小好行为在上帝面前也如同破布一样。你见到哪个服装设计大师然后搞了一堆抹布然后走在 T 台上说看我的服装多漂亮，会不会啊？全都是抹布哦，而且脏兮兮的，哇，厨房抹布哦，然后还挂在那儿，还在那走，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所有想靠自己行为得救的人都是这个模特。所以不要嘲笑有些人说啊，那个人是皇帝的新装。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人都是比皇帝新装还恶心。皇帝新装啥也不穿，就是光溜溜而已。你让我们挂了一身抹布，还在那说多漂亮，你看我这儿，你看我那儿，哇，那个是擦油烟机的，那个是擦厕所的，那个是马桶的板刷，你知道吗？但是你去看我们的救恩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一切的罪，他把什么都做好了，所以我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接受，这就是信，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我们 PPT 上也有，可能字稍微小一点点，然后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经文。如果 PPT 你看不太清楚，你也可以看你的圣经，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你看他这里面讲说神的义加给谁呀？加给一切什么？相信的人。相信的人他相信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阿们吧。所以我再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虽然跟救恩没关系，但是最好去阐述这个真理。我讲一个什么例子？我们广东人喜欢喝汤，大家也知道广东人煲的汤很出名，对吧？然后一个特别会煲汤的大厨师煲了一锅很好的汤，他煲好这个汤以后什么都加足，然后真正好的师傅他把这个汤煲好以后连盐都给你加好。你知道有些人不是这样，对吧？有些人说汤给你，你盐自己加。真正对自己汤特别有自信的师傅盐都不让你加，因为你手一抖盐加多了，我的汤你就喝不出好了，对吧？我把盐加好，你什么都不要加，然后你干什么？你就喝就行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完美的，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干什么？你就喝就行了，你不要自己再自作主张，你不要再往里面加盐。你知道如果一个厨师说这是全国最好的厨师把汤端给你了，哦，这样子是吧，那个这样给我来点香菜啊，再加点辣椒，请问你对这个师傅是什么意思？你是觉得他做的不够好，对吧？你真的相信他做的是最完美的，你就什么也不加，只是喝下去。所以耶稣说我的血是可喝的，我的肉是可吃的，阿们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耶稣基督完成了所有救恩所需要的事情。我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就是相信，我就是接受，我不需要行为。那基督教讲行为不讲行为啊？讲，但基督教的行为和其他宗教的行为正好反过来。其他宗教是说你要靠好行为积累积累积累，积到一个地步你成了什么高人，然后你可以信。基督教反过来，基督教说你先信，信了以后你才有好行为，阿们吧。信心靠行为表达，但是信心在前行为在前。所以你去看彼得讲的零成八步，说有了信心才要加上德行的，你明白吗？所以很多基督徒都搞反，所以一个劲儿觉得我做的不好。你做的不好是因为你信心出问题了，你要去仰望基督，而不是说我做好了再去信耶稣。完了，你知道我们传福音最难的就在这儿， 对不对？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你们来了你们教会以后，我就更觉得自己不配做基督徒，因为太差了。所以你知道他的潜台词是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听了这个话反而得意起来了，说对，我也觉得你不行，你搞错了。他的潜台词就是说，我做的不够好，所以我不能信。你得告诉他是什么，你信了你才做得好。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是因信称义的？因为前面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基督把救恩全部他一个人完成，你只要接受就行。你愿不愿意接受？你只要愿意接受，就像那个十字架的强盗一样，你接受了就得救了，对吧？所以你再去看今天的教会和被圣灵感动的这个教会历史上面做法完全不一样。彼得在五旬节时候站那讲道，然后有3000人原先是抵挡基督的，然后那天听了道怎么样子啊，就信了。信完了呢，信完了彼得就开始开慕道班了嘛，是不是啊？没有，信完了然后呢，马上受洗，当天受洗。换今天的教会哪个敢干，都被人骂成筛子了，对不对？是吧？哎，慕道班都没上就给他施洗，彼得他们就施洗了，3000人哦，对不对？腓立比那个禁足那个狱卒一家，保罗晚上去他们家讲福音，之前他们懂耶稣不？参加过慕道班没？没有啊。保罗跟他们讲完了然后就施洗，信了就受洗了。阿们吧。有多少教会今天是坚持信而受洗？有多少教会说信了以后不能施洗啊？上完慕道班还得考60分以上啊，这60分不到60分不给洗。你看到吗？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太注重行为。不是的，你注重行为，我们也要讲行为，但是你必须知道救恩是谁做成的？耶稣基督。阿们吧。耶稣基督做成的。所以我们的信是什么？我们的信就是接受，我接受耶稣基督，我接受耶稣基督，只要我接受了我就有永生了。阿们吧。这个汤不是普通的汤啊，普通的那些厨师做的汤我喝了以后身体好，耶稣这个汤啊是永生汤，喝了以后就有永生。所以我管你3021我喝了，所以我灭亡不灭亡？我就永远不会灭亡了，因为我喝了，对吧？什么叫喝？就是信呢。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讲，我们说讲算归算什么意思？信它就建立关系，同意不同意？
同意。
当你说你信耶稣的时候，不是仅仅相信一些知识理论，而是你借着信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而这个信一建立关系，就如同一个桥梁，我们和耶稣之间，我们和上帝之间就沟通了。桥梁的沟通是单向还是双向？双向。双向这个时候就带来一个我们说双重的归算。什么双重的归算？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的这个经文，在我们 PPT 上面有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我们一起来起读。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一节经文就讲到了双向的归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罪钉的，对吧？为谁的罪？为我们的，其实是为，也是为他自己的。哎，你说梁弟兄，你刚才还说耶稣无罪，你现在又说他是为自己的罪。你仔细听我讲，圣经里面讲，当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说，人要离开父母，然后什么？与妻子联合，然后呢二人成为一体。耶稣基督跟我们之间就如同结婚的关系一样。阿们吧。然后两个人结婚了，成为一体了，我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我的，同意不同意？今天很多世界各国的婚姻法是有问题的，但上帝不按各国的婚姻法，上帝按他的婚姻法。按他的婚姻法，只要你跟基督结婚了，好，基督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基督的。我们可以给基督什么啊？我们能给基督什么？哇，梁弟兄，哎呀，我本事大多了，这个你讲这个我来劲了，我有钱，啊，我有名声，我有知识，我有天赋，我都要给耶稣。阿们，我喜欢你都给耶稣。但是这些东西从哪来？都是从神来的嘛，都是从基督来的嘛。所以这些东西你给耶稣，耶稣说我给你的，你放我这儿不是只是交回来而已吗？所以我们能给耶稣的是，我们能给耶稣又是耶稣没有的，到底是什么？ 对啦，你要给耶稣什么财富、知识、能力，耶稣全都有，而且比你有的还好，同意吧？你说我有几百万，耶稣说天下都是我的，万有都是我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的。说我有能力，耶稣说我是神的大能。因为我有知识，耶稣说我是全知全能的，对吧？所以你有什么东西是你有而耶稣没有的呢？罪啊。所以你的罪就给耶稣，给多少啊？全给了。耶稣有什么是我们没有的？他的义，看到没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神使那无罪的怎么样，替我们成为什么？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什么？神的义。这一节经文是原来马丁路德，原来很多神学家看到的时候都是站立的，就是站经。为什么？他说耶稣替使那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什么东西啊？成为罪，就是耶稣本身就是罪了。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跟你讲，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人类历史上面罪大恶极的一个人。哎呀，弟兄，我不能接受你这样污蔑我的主，我跟你拼命。我说你先别急着跟我拼命。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成为人类历史上面罪恶深重的一个人，因为凡信他的人的罪全部都放他身上了。请问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没有，
没有。所以他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什么？成为神的义。这就叫双向的双重的归算。神的义已经归给你了，你的罪已经归给基督了，所以你不要让罪在你身上做王，对不对？因为你的罪已经给了基督，而且被挂在哪里了？挂在十字架上了。你为什么还向罪妥协？你为什么还为罪辩护？你为什么对你的妻子这样的态度然后你还不悔改？你为什么对你的孩子那样子你还不懊悔？对不对？你的罪已经给了基督。然后我们说，哦，我胜不过，梁弟兄，你不知道这个罪辖制力多强。你里面有什么？你里面有神的义呀。到底罪厉害还是神的义厉害？所以只要你不愿意向罪妥协，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罪就胜不过你了。你原来贪心的罪一起来，你就受不了，看着别人的别墅，看着别人的车，就气到这个肝都会爆炸，得吃药。但是你真的说，主啊，你的义给了我，我仰望你，我不要贪心。你发现很奇妙，我不说马上瞬间，而是慢慢你真的就开始得胜了，然后你开始喜乐了，你开始安息了。为什么？因为神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罪，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这是大不相同的。我们的罪都归算给了基督，基督的义都归算给了我们。这不就是丈夫和妻子的真义吗？你跟基督没有结婚吗？当你跟基督说我愿意信耶稣那一刻，你跟基督就结婚了。圣经上面多少的经文说我们基督徒是基督的心腹，阿们吧。你去看我们以前讲过路德记，对吧？波阿斯娶路德的时候怎么样子？他就把路德所有的债全还光。耶稣娶了我们，他好还是波阿斯好？他比波阿斯好太多了，能力强得多，你明白吗？你一切的罪都归给基督了。所以你知道行为功劳就是拒绝关系的表现。我要靠我的行为功劳解决罪的问题，就是拒绝跟上帝建立关系，而信就是愿意建立关系的表现。这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当有了这种双重的归算，基督的义算给我，我的罪算给他以后，我们说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为什么我们有把握？你知道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特别是没信耶稣的人，特别其他宗教的人都气得不得了，其实嫉妒到爆炸的地步。你知道佛教人家那些居士像达摩一样面壁30年也没把握说我能上天堂，我能得永生。你去问他，真的，你去问他，你说那个这样，我很佩服你大师，我看你浑身都做的枯槁，是吧？天天在那儿进食啊，那个你保觉得自己是不是一定能上西方极乐世界？大师敢不敢说？我肯定上西方极乐世界，敢不敢？他一说这个话，他说完了，我坠入地狱了，他绝对不敢讲。然后我们基督教呢， 今天刚信主的一个小子就可以说我有永生了，对吧？有什么善行，有什么东西？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担当我一切的罪，他的义又全部给我，所以我一定上天堂的，我一定有永生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的一个，就是从教义总结来讲叫做得救的确据。一个人只要信了耶稣就有确据，我就有天堂的确据，我一定得救，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像我们在第一点讲的，神的工作永不失败，因为耶稣基督他来拯救我们，他是神的羔羊，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所以这样子的话，当我们明白这个时候，我的得救完全不靠我自己，一丁一点都不靠我自己，完全靠谁？完全靠耶稣。因为我完全靠耶稣，所以我一定有永生。我喜欢用那个比喻，我们那时候去湛江玩的时候，在海边他们有那个很大的船，然后船停泊在那里的时候，为了不被海浪推走，他们要有一个锚抛下来，对不对？锚有锚链，然后那个锚要很大，然后啪抛下去拉住那个船，所以当风浪推它的时候推不走。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那个链子每一条链子它一环一环扣在一起嘛，然后总共假设有200环，其中199环都是金刚打造的，就有一环哦，就有一环哦，就有一环是纸做的，怎么样？请问这个锚有用没用？
没有，
只有一环哦，只有一环是纸做的而已哦，有用没有用？没有用。我们为什么相信自己永不灭亡？因为在我们的得救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一环是我做的，万古之先的拣选是上帝拣选。阿们吧。钉十字架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谁来感动我接受耶稣基督？圣灵上帝。我得救一切的工作都是上帝做成的，所以我不会灭亡。我这个链条每一个都是金刚所造，而且是上帝亲手打造的，是受造之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破坏。所以罗马书八章结尾那个地方说，有什么能够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呢？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刀剑吗？是一切受造之物吗？所有这一切都不能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一定有永生。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基督是神的羔羊这么重要？因为这才是必然得救的福音。而你领受了没有？你有没有领受？你软弱不软弱？你软弱有没有表明你不领受？都表明我们领受了以后还有软弱。阿们吧。我的软弱恰恰印证了一件事情。印证什么？印证我不靠自己得救，我只靠基督。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说神的羔羊，神的工作是永远不失败的。所以我只要说我愿意，我接受耶稣，我信耶稣，我就一定有永生。你有了永生，然后你做什么事情？你带着这个永生的盼望去生活。将来在天上，我跟丁子梅讲，所以有些人好像很敬虔，我很讨厌。说，哎呀，我那时候还听过一个传道人对着他的会众讲说，哎呀，我们教会啊，将来在天上我能见两三个就不错了。就是这两三个还其中还包括他和师母。为什么？因为不明白因信称义。我在这里，我不要谄媚你们任何一个人，我也没必要谄媚你们。但是我很有把握的讲，在我眼所见的这些基督徒，只要你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子，你跟耶稣在心里祈求过，说耶稣啊，求你不要让我的灵魂灭在地狱里，将来在天上我一定会见到你。不管你今生有多少的软弱，不管你认识上有多少的错误，因为你得救根本不是根据你的行为，不是根据你的知识，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传福音。这么好的福音，人一信就得着，就脱离地狱，脱离死亡，得到永生的福音，你领受了却不去告诉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你就太残忍了，对不对？你不去告诉你旁边的人就太残忍了。你并不是要去教他说你要做多少多少的事情才能进天堂，而说你来信耶稣吧， 你信了耶稣，你接受他的救恩，你就永远不灭亡了。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不肯做，我们岂不是要说自己太冷酷了，对不对？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去明白神羔羊的福音，去明白这个替罪的福音，去明白神福音的大能，然后去勇敢的传讲福音。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就是神的羔羊，我们仰望你的必不知羞愧。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因为你是神的羔羊，因为你是从神来的，因为你的救恩不是人手所造的，乃是上帝永恒之中的旨意和计划，所以你的救恩必然得胜，永不失败。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是因为你做了完全的救赎，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去接受，我们就永不灭亡。所以我们的救恩必然是因信称义，其他宗教的那些他们的救恩论一定是靠行为，但是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你救恩的卓越之处的时候，我们就欢喜，我们就感恩，我们就真正的勇敢的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来，也勇敢的去传福音做见证，令人归主。愿主你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